1642年黄河泛滥，冲毁了他们面向西冲着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堂。自那以后，开封犹太人的命运急转直下，教堂后来又重建了，但是19世纪50年代时又被洪水冲毁。到那时，开封的犹太人社区同化程度已经很深。中国尽管历史上一贯排外，但是对反犹太主义却知之甚少，社区的成员已经在减少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通婚、成员进入学者、官员阶层以及缺少拉比。一些犹太人转而信仰同属于神教而且禁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因此犹太人有时又被称为蓝帽回回，以区别于传统的戴着白帽的穆斯林。重建教堂缺乏资金，最终教堂的木头和石头被卖掉换成了食物。在当年的地点上，现在有一栋三层楼的红砖建筑，里面安着一座医院的锅炉。19世纪末，新教教徒和罗马天主教教徒拯救了教堂的经卷和祷告书。这些圣物现在被保管在以色列、加拿大和美国的图书馆里面。到20世纪初，开封的犹太人社区只保留了两项传统的犹太教习俗：不食猪肉和在吃羊肉时剔除金剑。后裔习俗起源于约伯和天使摔跤的故事，创世纪32章24节到32节。因为这一习俗，中国剩余的犹太人又被称为挑金教的信徒。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犹太人又带来新的威胁。赵平宇此前已经开始为研究中国的犹太人收集材料，在他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期间，红卫兵毁坏了或是偷走了他的材料。尽管赵平宇下定决心建造一座犹太人博物馆，他对圣经几乎完全不了解，而且从来没有见过大烛台，但是他记得父亲和祖父讨论过犹太人的节日，以及不加盐和发酵粉烤制面包的习俗。他们想庆祝逾越节，他回忆道。因此，当中国人庆祝阴历新年时，他们就把羊血涂在门上。曾经矗立在那座犹太人教堂的显著位置，为了纪念中国犹太人社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两根石柱，现在就存放在开封一座现有的博物馆破旧的仓库里，处于一种半受保护的状态之中。它们周围是落满灰尘的菩萨和古董。每年的旅游季节，总有两三群美国犹太人大会的会员来这儿参观这些石柱。一名管理人员说，赵平宇计划为自己的博物馆制造这些石柱的复制品，他希望这项工程能最终导致一座新教堂的建立。开封市市长已经原则上同意了这些计划，尽管资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赵平宇预计所有资金只能来自海外，但是他还没有开始募集资金。他和开封另一名杰出的犹太人62岁的石中玉都很急切地宣传他们先祖的风俗和信仰，但是眼下他们的活动还只是局限于纯粹的历史事件。李荣新是元朝时开封七大家族之一，很少的一个直系后代。20世纪20年代时，他上过一所犹太学校。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前，他去了上海的一座犹太教堂。我还是犹太人，现年75岁的李荣新说，我想去犹太教堂，我想更多的了解犹太教。李荣新唯一的宗教禁忌是不吃猪肉， 他感到同开封的其他犹太人隔离开了。他们意识到彼此的身份，但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血统。对于那些分散在中国的犹太人来说，李荣新说，称自己为汉族人要比其他少数民族引起的麻烦要少。尽管开封的犹太人社区没有公开的宗教信仰，剩余的风俗也非常少，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正式的少数民族，在他们的居民身份证上注明了犹太人。按照规定，这一称号所带来的优待之一是不受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管制，另外他们可能很快就能重建他们的教堂。所有这些都给开封的犹太人新的希望，他们多年的衰落最终结束了。掏外国人的腰包。国际上的一大谬见是认为中国是个生活费用不高的国家。实际上，官员们显然认为用所能设想出来的赚钱法去赚外国人的钱是光明正大的。例如，一张火车票，外国人付的钱就比中国人要高 170%， 飞机票和旅馆食宿也收同样高的价格。欧洲经济共同体最近的一份报告认为，北京对外国人来说很快要成为世界上花费最大的首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这份报告说，这里的外国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很少高过第三世界的水平，但是付款却同纽约和巴黎一样。官员们对这种价格政策并不表示遗憾，他们的论点是，你们是外国人，你们出得起钱。大多数学中文的学生学会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吗？但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个外国人更可能听人问他，是否愿意搞一点黑市外汇交易。在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交易一般是用人民币换美元和港币。然而在首都，往往是用外汇券做交易。这是中国政府用来兑换外国朋友手中外汇的有价证券。中国需要用外汇来实现现代化。普通中国人手中有了外汇，能够买到人民币所买不到的重要商品。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然而，搞这交易的相当普遍。尽管差不多每个街角都有一个警察，两个街角之间还有几个警察。每个使馆门口和旅馆入口处都有门卫。然而这些都不起作用。一个外国人如果在北京一个主要的外交人员居住处附近散步的话，那么不管白天黑夜，他都得迎战一些老老少少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唯一能讲的英语就一句话，换钱吗？有些人骑自行车追上来，有些人从胡同中蹦出来，有些人在人行道旁以做小买卖做掩护，经常香蕉小贩是最常见的做这种生意的人。在目前这段时间，香蕉小贩卖起了柿子，但是他们真正的生意是买卖外汇券。对这些马路小贩说来，不幸的是，政府明文规定，外国人差不多每件东西都得付外汇券。所以外国人无多大兴趣用外汇券来换人民币，即使兑换率为2:1也如此。外国人能用人民币买的东西是汽油、邮票、土产、毛式制服、宽松便服和帆布鞋。如果说在北京旅行是件难以忍受的事，那么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就实在是件令人担心的事了。中国民航因其工作人员粗鲁，班机经常取消， 以及可能是世界上机场行李传递最慢的国家而闻名。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友好的，并且总愿意使人满意，但在中国民航订票处，你根本找不到彬彬有礼的踪影。民航似乎决心保持它那世界上最少安全感的国家之一的名声。 今年1月中旬，一架客机在济南坠毁，这是中国民航局3年中宣布的第4次重大坠机事件。中国正在期待外国人来中国旅行，以便赚取外汇来帮助他实现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去年，将近90万外国旅游者前来中国， 为他增加了15亿美元的硬通货储备。大多数人对游览公认的名胜之地是很满意的，这里就有长城、紫禁城、上海过去外国人的驻地、西藏以及长江三峡。但现在中国正在试图搞收费极贵的高尔夫休假、滑雪休假，还有最近的打猎旅行等项目， 以此来吸引游客，不过看来这还为时过早了一些。几项小的调整。当去年中国出现发售彩票现象的时候，人们是带着无法比拟的热情参加这项活动的，因为35年前共产党政府成立以后就禁止进行赌博，一些地方政府 起初是为了征集资金，结果这种活动很快被用来资助各式各样的项目。发售彩票的做法完全是因于去年10月中国决定在几年的乡村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后，又把经济改革扩大到城镇地区去的形式。彩票是中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 明显放慢步伐的牺牲品之一。近几周来，中国一些高级领导强调要反对几种不健康的倾向。他们认为，这些不健康的倾向是由于过分看重市场调节作用造成的。这些弊端包括黑市上的货币交易、投机倒把、向工人滥发奖金和虚报产量等。这些都是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归纳的新形势下出现的8种歪风中的典型表现。据说，这8种歪风是由于最近突然实行权力下放造成的，他们使中国领导人感到烦恼。政府企业所得的利润既不存入银行，也不搞再投资，而经常是作为奖金发下去。 有些个人则把钱放在褥子底下，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来官方在赞扬农村改革时曾部分地鼓励过这些做法，像豆腐大王和养鸡皇后这样的超级生产商被树立为新制度的榜样。豆腐大王靠大豆发了大财，养鸡皇后 从养鸡中获利18000美元，马上购买了一部日本产的小轿车。中国领导人认为，公开赞扬给预期的工作以奖励，使人们对前景所抱的希望迅速膨胀起来，以致使共产主义思想受到忽视。即使主要负责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开始号召要加以限制。 他在1985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警告说，我们所采取的开放政府，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是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了支持恢复纪律和提高急需的收入，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然是要纠正改革过头造成的影响。有一批人过分热烈欢迎这种资本主义的方式。中国银行行长 再向他和他的高级经理人员每月定期发放奖金，并擅自向职工发工作服之后被撤职。已经查出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发放奖金过头的，要求职工退回过头部分。在东北本溪市附近的138个国营公司，总共发放服装50000套，价值516万元。政府在发现后已设法追回一半多。在甘肃省，凡奖金超过正式工资2个半月者，一律缴纳特别税。然而，即使在一个难以预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突然变化的国度里，这些公开的警告和采取的限制措施仍不足以表明是方向上的变化。其中一位观察家说，目前纠正的只是一些过分热情的小事。改革者们认识到，他们过去步伐快了些，现在他们自己正在把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江南命案谜团及宣判。审判开始前一小时，成群的武装警察便做好了准备，以应付聚集在台北市中心那栋灰暗的法庭建筑外面的人群。只有那些佩戴专为这次审判发放的特殊徽章的人，经过搜身之后才允许进入法庭。台北市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让外国记者熟悉台北的司法体制，以避免他们对市政府的立场有任何误解。台湾的竹子帮头目41岁的陈池立，在八名警卫的护卫下走进法庭，他和另一名被告35岁的吴屯一起站到了法官席前面。陈池立和吴屯以及被认为逃亡到菲律宾的童奎森一起被指控谋杀了美籍华人作家亨利刘。去年十月，亨利刘在加利福尼亚达利市的家中被枪杀。随着法庭审判开始，陈池立声称是台湾情报局局长王石林中将下令他杀掉亨利刘的。因为这名作家是一个双重间谍，既为台湾工作又为中国大陆工作。陈池立很谨慎地说，王石林先告诉他教训一下亨利刘，因为他在自己写的东西里面说我们国家和蒋经国总统的坏话。陈池立接着说，王石林在吸收他从事情报工作之后，在一次训练课上会见了他。王告诉我一定要干掉亨利刘，因为他受过训练，成为一名地下间谍。但是他现在成了叛徒，背叛了我们。但是陈池立坚持说，他并没有打算干掉亨利刘，原因是他已经调查过亨利刘的背景，发现他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杀了，母亲是饿死的。陈池立说，他对亨利刘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